休息，夜戏家长说事情。
欢迎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 Femina。 我们有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请到星座老师 Madeline 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夫妻宫。我们先欢迎 Madeline。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Madeline， 很开心第二次受邀访谈，就是讲这个夫妻宫。
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先准备去把自己的星盘找出来？我知道大家都对这个东西很陌生，所以你可以上网啊，打如何取得自己的星盘，或者是我们的唐启阳老师的官网也可以免费取得自己的星盘。那在这个星盘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七宫上面有没有星，还是它对应的星座是什么。那我们就从这边要来开始跟大家分享吼，因为最早我们其实讲的是自己的疗愈嘛，可是其实疗愈啊，跟自己除了很相关之外，跟我们的另一半也是有关嘛。当我们在说另一半，那表示是我们的一半啊，我们的一半就是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那我有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其实呢在七宫啊看到的就是我们很想要追寻的，也是我们很想要成为的，所以才会让我们有这么致命的吸引力，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一个另一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拆解夫妻宫。然后我们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哈，因为有些人会说啊，是啊，我的七宫里面没有星。没有星有代表什么吗？或者是说有人说其实有星代表你就是模式都会被对方影响，有星也不见得是好事啦。有星土星火星木星，然后听说还有一个叫凶星啊，土星是凶星，是不是？
对，土星是凶星。
好，那我知道老师都会用比较这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不管有星没星，或者是你的对应星座。那我们先请老师，那我不应该叫你老师，我们先请 Madeline 来。对，他是老师，他是非常专业的老师，但因为我们是朋友嘛，所以呢，我们先请 Madeline 来跟我们讲一下七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好啊，就是七宫，在中文的就是宫位来讲，他常会看到他说定义为他是夫妻宫或是伴侣宫。那其实七宫，我先给大家一个轮廓，就是七宫他在心理学来讲，他就是在讲一个投射，就是心理学不是常会讲说投射作用嘛，我们把自己没有演出来的自己然后投射到外在。那七宫其实他看到的层面啊，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就是一个 正投射跟负投射嘛。就是我们也常听到说我跟他人的关系就是永远反映我跟自己的关系，其实这句话也完全的贴合七宫所要演绎出来的一个现象。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我七宫有没有星，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其实在星盘里面啊，任何一个宫位，我们就是放大看整个星盘，任何一个宫位只要有任何一颗星掉到那个宫位，代表说你那个宫位就是你生命中的主题之一。那至于这个主题是好，就是以我们二元的观点来看是好还是不好的话，这个也是要看，就是我们没办法玩，就是一开始就定论，就是要看你这颗星在你星盘里面的配置，或者说你有没有去优化它，把它提升到比较正面的价值。所以就是说七宫有星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说是好或不好，可是它就是你生命中一个必须要处理面对的主题。你可能就是在关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或者是说因为七宫它涵盖的就是层面就是关系，它除了私领域的夫妻关系也包含合作关系，它讲的是就是一对一的那种互动，
所以是伙伴关系。
对，伙伴关系，你亲密的合作对象，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跟你长期配合，我们两个有七宫的关系
哦。 你刚刚讲这个正面投射跟负面投射，我来补充一下、嗯、所谓的正面投射就是说，比方呢，我看一个人，我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优秀，有这么棒的领导能力，然后在我眼中就觉得哇，他闪闪发光。可是其实这个领导能力我有没有，其实我是有的，
有，对，
因为我有，所以我才会看到嘛。
嗯，对。
那你的负面投射就是说，哇，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懒啊，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要提起劲来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讨厌、嗯、可是我有没有这么懒呢，我也是有的，
有，就是你讨厌的那个自己，
因为没有你就看不到嘛、嗯、因为有所以才看得到。所以也就是说、哦、你在这个夫妻宫里面的另一半，如果让你觉得哇非常的爱慕啊，非常的迷恋啊，其实你看到的也是你自己。那如果说你看到你的另外一半呢，哇、哦、真的很脏耶，然后或者是说哦真的是很懒惰呢、啊、这个其实也是你自己，
对，完全就是都是自己未发展出来的那个潜质。那我们可能会透过另外一半有那个缺点，我们潜意识也会认为说，我跟这样子的人靠近，然后我们会不会被潜移默化成为那样子的人。但那个就是我们很内在，我们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种子，一个潜质，那我们喜欢这样子的人，那我们也会看到那个人好讨厌，那就是我们心里，我们看到讨厌的地方，就是我们心里也有，就是有感嘛，被触动了，所以那个就是你讨厌的自己，你的缺点，那透过别人来演给你看。所以我觉得我的经验在看一个人星盘的七宫，有时候一开始要很真实的去反思跟面对，就是关系里面的议题，因为一开始不容易，因为我们通常一开始会从七宫去看到说，哎，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对象，这好像是一个结果论，就是你的七宫反应你会遇到的人，可是它更深的关系就是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人，绝对跟自己有关系。
你那天跟我说，哎，你老公是不是双鱼座的时候，我有真的唰几丢，想说
我通灵了，
想说我也没给你他的那个，你怎么会知道齁？好，那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讲的都是亲子关系嘛、嗯、好像没有来谈到夫妻关系齁。好，那我们今天会解密我的七宫，但在解密我的七宫之前，我们要先解密这个七宫有星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这个七宫有星，那它的案例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好啊，我们可以从就是我们众所皆知的戴安娜王妃嘛，她其实在她的盘就是有太阳，然后
七宫太阳，
对，他的太阳落入七宫，那大家都知道他可能就是嫁入皇室嘛，你可以说太阳它代表是我每个人的太阳都代表我的一个存在，我自我的认同，那你看自我认同放到关系里面去演，等于是说他期待对方，第一层就是他期待对方是有光的人，那如果那个互动里面对方的确比你的光芒耀眼，那是不是久而久之你的光芒就会不见的、
嗯、
所以七宫我觉得它会有两个转折，一开始我们的确都是用一种投射的方式，然后会期待对方有这样子的特质，可是我们能不能慢慢的看到投射没有不好，就是你看到投射才能慢慢把投射收回来。那以太阳在七宫人来讲啊，就是他必须要活出自己，但是一开始的确不容易，因为他可能机遇的安排就会遇到就是比他有光芒的人，那这个就是也可以说他是麻雀变凤凰的，就是他就是容易遇到有光芒的人啊，所以相对来讲他自己的光是相对的比较微弱，但我们也不会是说以这个案例就说太阳七宫就是一个不好的婚姻，其实不会这样认为，那只是说这个光芒本身就是一个富贵的象征，那他必须要回到自身，就是所有任何一颗心在七宫，那你都你可能会期待对方有那个心的特质，但是那颗心其实就是你必须拿回那个主导权，去活化你自身就是有这样的特质，这是太阳七宫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啊。吸引你的是那一道光，可是那一道光也可以是伤害你的那一道光，阻碍你自己成为光的那一道光。
哇，这个实在是非常哲学就是我看到这道光，但是这道光不能永远 压住我的光，我要因为这道光去发展我自己的光芒。
那我也会觉得以女性来讲，我们父权社会就是女性来讲，如果女性当事人她的星盘太阳七宫，那我们的传统价值会认为以夫为贵，那这句话我就觉得是一个套牢了。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信念，然后你又是这样的星盘，你又是女性，觉得真的就是没有自己，可是你会觉得你会以另外一半的成就为荣，这样子也有可能这样展现。
那也就是说七宫太阳的人就是比较容易遇到名人，或者是说比较容易遇到被看见的人，以至于自己也容易因此被看见，是这样吗？
对啊，
你看像戴安娜王妃其实她最后就决定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嘛。
对
对，可是她遇到听说后来的那一位富商呢也是太阳七宫的结果嘛，因为太阳七宫都遇到名人嘛，所以他又遇到了一个其实也是很有名望的人。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抛开这个女性传统的以夫为贵，就是说我虽然是另外一半非常的有成就啊，或者是非常的显赫啊，那我要怎么在这样的状况下继续去发展我自己的价值呢？
嗯，我觉得是一种课题分离耶，它有它的光，但是你还是要去维持自己，让大众认为你是附属在他的附属他身边的一个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外在的评价没错，可是你还是永远就是要成为自己的太阳。但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太阳毕竟是在七，所以他会从关系里面去看到自己，他就是必须要从关系里面去学习到他太阳的主题，他要怎么去迈向他的英雄之旅。我觉得比较好的发展状态就是对方跟他是并驾齐驱，互相荣耀的，
就是也是有一点竞争的状态，彼此都要走在一个很正确的道路上，而不是谁压过碾压过谁。
对，那我刚刚就是说我看到如果是我看到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是男生他的太阳在七宫，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他会以老婆为、为贵，然后这个反而是让家庭气氛反而女性被尊重到，然后觉得很有被爱的感觉，被尊重。
欸，可是男性的太阳七宫他不会碾压太太吗？就是他真的就是会不会觉得说太太比他强，然后觉得自己比较自卑吗？
我觉得是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单就太阳七宫，那这颗太阳的品质好不好其实还要看，因为所谓占星里面还有所谓的相位，相位就是说这颗太阳它能不能去表现出正面的价值，还是它容易演出负面的那种骄傲，或者是比较自我的那个部分，就是还蛮因人而异的。
所以除了太阳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星在七宫。
是，
那你知道我朋友啊，他们都我就收集了一些这个案例，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星会主要以那个有收集到的案例为主。
好啊，我这边得到的资料有水星嘛，就是水星，然后跟月亮哦，你看有两颗星都在七宫，欸，其实这个复杂度又高了，等于是说这个人呢，他期待从伴侣关系里面有两个需求，就是有水星的需求，然后又有月亮的需求。那我们就来拆解水星是什么。水星是我们掌管我们的听说读写，我们的思维啦，它是一个比较理性面向的一个星，所以你会期待伴侣是有脑的人
啊，如果笨蛋就不行。
对对对，然后就是要能沟通，那有脑袋的人，那因为是水星落在处女座嘛，我的资料是水星在处女座，所以这个有脑的呈现可能是他可能是比较有效能的，有产能的脑袋，然后给出实际的建议，然后或者是说他是某领域的专家，就是不能没有料就对了。他的脑会是水星处女的脑，这是一个理性面向，他期待伴侣里面能够给出这样子，对方可能有这样子的特质，或者
所以才会吸引到他。
对，或者是说他们里面的互动很多心智的撞击，这个是一部分的需求。那另外一部分月亮呢，就是说月亮代表什么，月亮是很感性的，很温暖的，其实就会发现这两颗星它的本质其实很不一样，一个是理性一个感性，所以呢它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期待说对方是要有温度的，懂我的， 然后接纳我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从对方身上去索取这两个特质。可是 你想想看，很难啊，很难从一个人身上
又理性又感性。
对，同时并不是说不可能，可是 我们很容易遇到，就是说我们七宫有两颗星以上，就是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如果从一个人身上去获得两种满足，特别是两个行星又比较不同，
本质差很多，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有满足到这个，没有满足到那个，然后就会觉得啊，对方就是那个处女座的要求，那种挑剔就会来咯，就会觉得啊，对方怎么做你都会觉得不满意
啊，
然后可能自己就变得很唠叨，然后看到对方的缺点，哎，可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自己的缺点？就是你好会放大对方的的一些细节，
哎，那如果说他真的就是遇到了一个又理性又感性兼具的人，就神仙眷侣了，对不对？
嗯，这样就很好啊，就是对，这个 也是会有些人啊，他可能就是有可能是遇到就是能够给他一个很 理性的那一种对象。这时候我通常会建议说，可能就是要去自己拿出那个月亮的
温暖，
你知道对方就不是，有些人很理性，然后就比较不懂人情世故啊，就是比较讲道理，然后你就要知道说你这部分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那如果另外一种就是你对方非常的感性，然后这时候搞不好你变得那个比较理，你反而觉得对方太情绪化了，都有可能。那也有可能你说的两种都符合，这个真的会是比较符合你的个人的需求，就会比较好。
欸，所以两颗星的时候会不会常常把自己搞得很错乱？
有啊，常常
就是一下期待对方很感性，可是呢对方太搞笑的时候又觉得说他不能正常一点，
对，
就
觉得
比较理智一些，
就觉得怎么没有心灵的交汇，就是都是在讲一些比较讲道理啊，比较理论的东西。
那这样子另外一半会不会也被自己搞得这样子不知所措这样？
常常看得到就是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的关系里面啊，就是只要其实很多宫位都是，就是以七宫来讲，特别是在伴侣身上，那伴侣身上我们如果没有去看到我们本来就存在着这样子的需求，这么的不同，我们就是会不断的要求对方有这样子的，就回应自己的期待，那个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期待，所以就是会很多的抱怨，然后很多的挑剔。这个我在讲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回到生活中去调整自己，其实真的也是要下一些功夫去练习去看到。
我记得我们的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期待对方给你的，其实就是你拥有的，因为你拥有的，所以也是你可以先去给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很期待对方可以温暖你，那代表说其实你是可以先给对方这个温暖的，或者说当你很期待对方可以给你很理智的分析的时候，事实上可能你也是一个可以理性的给予别人建议的。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很期待说为什么他的先生都听不懂他讲什么，他好需要人家给他一点建议这样。那我就跟他说，那你需要建议的时候可以不要找你先生吗？因为他其实可能在一个事件当中，他其实是非常希望他先生可以跟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可是他先生总是说，那我也不是你的这些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我不是他们，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可他就很失望，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呢？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要建议要不要我介绍我哥给你好了，因为我哥就蛮容易给人家建议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期待伴侣啊要符合我们的好多要求，又要可以心灵沟通，然后又要可以智慧分析，然后又要可以体察我们的心情吼。那有时候在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想要问问看我自己，就是说我很期待这些东西，那我对对方有没有做到？我有时候也会想要先问问看，而不是说就是一直感到很失望哦，就是你期待的对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满足你这些要求。所以你对于那种很希望对方可以给出建议，可是对方常常都不想要淌这个浑水，然后不想要在你面前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建议？
你说在个案里面吗？
对啊，
我觉得要看对方的成长，他自我成长到什么程度。因为首先我会先让他放下他的心房，可能会比较陪伴他看到对方有这样的特质，第二层才会去看到说那个是不是你自己也有特质。但是我发现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说其实我看到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缺点，可是对方还没有看到啊，那我不想用比较那个
批判的角度。
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很需要真的当事人自己看到，我点到，可是你如果不觉得自己有，那可能就是没有没有，那就是看不到，那就是没有办法再跨越过去。那我觉得也不要给，就是我们在听七宫，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是说那个全部都是我们自己，那好像全部都是我，明明就很生气啊。因为我想要就是补充，就是说为什么七宫那么去难去一开始就到位，就是把那个主导权拿回来，对，让自己来演。我们从那个星盘里面的七对面就是一宫，那一宫其实它的出发点，它是上升星座开头，就是一宫头是上升星座，所以这个一跟七这个轴线，它就是一宫叫做我们的存在，然后我们的自信心，然后我们跨出去的第一步，所以它跟我们的外在的形象有关。我们很轻而易举的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一宫，那七宫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隐藏的自己，那个就是一个平衡。我们一开始一定打开一宫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慢慢走向那个平衡，那个本来就是一跟七在每个人的星盘里面本来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去平衡的课题。所以也不要说听到七宫都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就觉得好生气，为什么到最后都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要给出一个比较包容自己吧，因为一跟七的互动里面，星盘任何一个人他的一跟七的主题永远是一个平衡的议题。因为你一宫那么容易的去被看见，相对的那个七，那个隐藏的自己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看见，然后去发现原来是我的投射，然后我看见的是我的投射，然后再把投射收回来，这个其实中间是很需要过程的。
是，像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原来一宫是处女，对不对？我上升处女，我都想说我明明就双子座啊，我跟处女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七宫又双鱼，我想说我最讨厌双鱼的优柔寡断，结果我七宫竟然是双鱼。那我们要先就回头来再讲说除了太阳，除了水星，除了月亮，还有七宫有什么星呢？
火星。
七宫火星是怎么样？风风火火，
我们就以火星当例子嘛。你会遇到的人啊，就是或者说你会吸引到人，会本身带有火星的特质。那我们就要了解火星代表是一种热情，可能对方的特质是有热情的，或是有行动力的。那火星的正面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去抵挡，就是被入侵被欺负的时候是可以有勇气去抵挡对方的。所以你可能会去被那种比较阳刚比较男人味的那种男生给吸引到，比较有英雄气概的啦，你就会觉得那种 man 是你会被吸引的。那有人反映在物质身体，比如说对方是肌肉男啊，他特别有感觉，或者是对方很比较健身会运动有活力，这些可能都是你期待对方拥有的。那火星也很容易带来的是冲突，因为它在占星学里面被定义为凶星，其实它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所以比较可能比较血气方刚，比较比较活跃有自信的人，也许他其实也是比较没有耐性，甚至他比较孩子气。如果他的火星的修炼应该是说他的自信是比较本位主义的那一种，那可能会表现出就是从你的星盘火星可以可能会吸引到的是孩子气，或者是说甚至你会觉得一开始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很单纯，然后后来发现他根本很幼稚。
你知道就是一个一体两面吗？对，
就是一体两面。 对啊，我会觉得火星在七宫的人啊，在关系里面是蛮多冲突的。
这时候就要马上套句算命老师的话说这有解吗？
有解吗？就是要慢慢的去看到说为什么你会被那种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人，或是比较勇于去闯荡的人，这种特质的人你会觉得有吸引力，是不是你其实比较不敢你比较观察， 那你能站出来就是捍卫自己的立场吗？就是这个回，就是又回到自己啊，如果你自己身上没有，我们就会好期待对方演出那个火星的议题。那的确你就是吸引到就是非常火星能量的人的时候，其实也会带来就是关系里面的冲突。如果是说这个火星是比较负面，比较没有成长的火星的话，
那如果是比较有成长呢，比较有智慧的火星会怎么样呢？
那可能就是很行动力很强啊，可能你们之间就是有一个比较，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我们就会一起行动，就是不说不如行动，就是你们的关系里面存在一种比较行动派或是比较热情的状态。
欸，但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是火星七宫，然后你可能吸引来的本身这个人的本心也是火星的话，如果你们都停下来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冲突。可是如果你们一起呢在一个行动上的时候，比如说开车去哪里，好像就比较不容易会有冲突。所以是不是代表说如果你这个火星七宫，然后又 引来这个火星人的时候，你们就要常常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出游哦，还是说有一个目标，然后在往目标的路上的时候呢，就比较有一个共识，比较不容易引发冲突，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也是可以，就是等于是你不是透过你们的个性在表达火星，而是你们找一件事情来做，你们比如说你们一起去打球，然后一起去运动，这个都是火星的事情，一起去 登山健行，就是让自己的能量宣泄掉。那其实往外走其实也很好，就是到户外活动，等于是说你们透过第三方把这个不要聚焦在个性上面或是在家里，因为家里其实也蛮容易会有一个，家里就不会是一个让你很展现火星能量场的地方，
所以就不能在家你看我我看你下一句就开屌这样，所以一定要要一起去干嘛。
在家里可能可以看那个球赛的节目
哦，就是有一个可以把这个热情放出去的地方。
对对对
哦，那可是如果火星人很想待在家怎么办？都累了，在外面累了六天五天，然后好不容易可以在家，然后又要出门，会不会很累？
你是说星盘里面有火星的这一方
吗？以及七宫火星的人？
但我在想就是如果他星盘有火星的话，因为其实也不会单方面，因为关系从七宫可以看，但是他也可以从其他的，比如说四宫也跟家庭有关，
是，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从其他面向去着手。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窄化说就火星就是只能看七，就是只能看七宫的火星。
是，好，所以就是说好啦，就是给那个七宫火星的建议啦，一起去做一些释放能量的事情，有助于夫妻关系。
对，就是会去找需要去找那个火星，你可以去你们搜寻火星到底代表什么意涵，然后从那个火星的活动，就是你们去共同创造一个火星的活动，而不是放在自己特质上面的展现那个火星 的那一种能量。
OK，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你知道我们都是很自肥啊，就是没有要管其他星的，就是只要讲完那个案例，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要讲对应的星座。
对，星座
就是说你这个七宫里面没有星，但是呢反正有星没星也不代表什么嘛，可是你一定会对应某些星座。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的星座呢，就是有对应，当然双鱼座啊，主持人一定要自肥一下啊，还有七宫巨蟹座，七宫牡羊座，七宫双子座，七宫金牛座，七宫狮子座，跟七宫射手座。你是不是说哇，刚好这个这些星座就是风火水土四种气质？
对，四个都到齐啦，所以我会用这样四大分类稍微描述一下，就是火土风水，我的顺序是火土风水，然后来一个整体描述这四大类，他会期待对方给出什么样的 回应，或你会觉得被支持到。那我稍做一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有心没心在星盘，就是我们在看在解盘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心代表是你生命中的主题之一嘛。那七宫来讲就是有心你就先看心，因为有心代表是说行星就很像有演员，十二个宫位像十二个房间，那七宫就是伴侣的这个主题。那有心就代表说这个有人在里面演，就是有作用力，作用力是明显到你其实你自己都意识到的。那眉心的话就看宫头星座，就是你们
宫头是什么？
宫头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星盘里面六，你会可以看到那个数字第六宫跟第七宫它有一个交界，六到七，那你七的你要看七宫头，就是六跟七中间那条线对应到的星座就是七宫、哦、七宫头，
是是是，
对。所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是有心先看心去做第一层理解，因为那个主题性会很明确。那没心的话也不代表说你是不是就没有婚姻，以前就是有这种很可怕的传说，就是七宫没有心是我就没有婚姻。
哦，好幸福啊。现在的有婚姻的人都会说哦，没有婚姻好棒啊，很值得期待啊。
对啊，那没有心的话其实你也会有期待，就是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对方给你的回应是，或是你期待你关系里面存在什么样子的怎样子的一个互动，那就是要从七宫的头对应出来，对应过去的那个星座来去诠释你七宫的需要。
是，
那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太进阶，就是说因为没有心，可是你的我们是活在人群里面，我们说虽然你没有心，可是你活在人群一定会有人的心落入到你的七宫，那时候呢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跟这个人比如说特别投缘，哎，我们好像有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
你什么心落在我七宫？
你怎么知道？我铺梗铺那么久。你不是双鱼座在七宫吗？
对啊对啊，
我就是金星跟火星在双鱼啊。
哦，
对，
所以就是因为你有两个在双鱼，
对，
哇，所以跟我的七宫就整个合盘了。现在是要讲这个，哇，
等于是说我的，因为我的金星会对你友善，你就会觉得跟我合作是有一种美好的，就像现在自己讲自己好
很美好啊，真的
很美好的感觉。那火星会 push 你，可能就是我会 push 你赶快那个、哦、赶快，
对，因为明明就说哦，我就是这个还没有准备好要开始，你就哎、欸、什么时候这个访谈？
对，然后就必须要让你赶快
欸、我很喜欢这个推进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发懒的时候就是遥遥无期，可是你一个推进之后呢，马上就激发我的动力说对，我们要赶快把这一集做出来。
对，所以我贡献了我的金星跟火星给你的七宫。哇，
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真的要好好感谢 Madeline。
对啊，我们刚刚是讲到说就是没有心的话你还是在人群里面一定会有人落入到你的七宫，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啊、你也可以去进一步的观察是谁的，你生命中有些人的心就是落入到七宫，你跟这些人就会特别有一个合作的或者是一个亲密的一对一的互动，这是有可能的。或者是说行运的力量，因为我们的本命盘是一个静态的出生图，那我们现在星象都一直在跑嘛，也有某些时刻就是会有一些星经过你的七宫，那个时候也是你七宫特别活跃的时候。
假设土星进到你的七宫，
就是你现在，
我现在土星进七宫，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机器都打不，机器都整个这样子开不起来。
土星也是成就啊，所以现在是你，就是等于是你这个节目，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哎、欸，现在邀约特别多，然后这个好像更多的责任要把这个节目做好。
大家赶快去找 Madeline， 我觉得她好像仙姑哦，好可怕哟！为什么会？我其实我自己没有察觉到哎、欸，你一讲，我才发现哇，我三月超满的，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勤奋，没有那么勤劳，可是呢，之前发出的一些邀约，突然间都得到了这个回应。哇，原来这个就是土星进七宫的力量啊。
对，就是你现在的七宫有土星进来，所以土星它 虽然是凶星，可是我们先土星也是成就啊，所以它会带来适度的压力，让你在合作或是在这个关系，为什么你现在会提这个关系这个议题，也有可能是土星来，然后让你想要正式的去面对关系的议题，这都有可能。
好，等一下要讲到我了，好紧张哦。
就是尽量讲好听的。
哦，没有关系啊。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就是一定要真实嘛，对不对？我跟匡明在节目上还不够真实吗？该吵的架也是在上面，
常常让那个听众会打冷战，
捏一把冷汗，想说这个节目会不会下礼拜开始就停播，这样无限期停播。
嗯，好，那刚刚是说，我刚刚是有想要补充说，就是没有心的话，还是会透过两个方式在演你的气功，就是一个是人际互动里面有人入你的心，或者是行运的力量有心落入到你的气功，然后刚好都现在你。就是我有刚好你都可以当例子，刚刚是这样子，接下来就讲就是以
火，先讲火，
对，火元素嘛，火元素就是说你的七宫头是牡羊、狮子跟射手座，如果是这三个星座，你的关系里面想要被支持的模式呢，就是你看火就是必须要有行动力，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对方。不要说不算数，你不如就直接行动，大胆的行动，大胆的示爱也好，或者是说，
就不要说你有多爱我啦，钱先汇进来，代表
钱可能跟土象星座比较有关系，比较物质的面向。那我刚刚要讲的是说，火元素的话，他会觉得他要感受到你的热情，所以你不要说不如做就去做吧。所以他们会很在意那种节日的仪式感哦。
七宫在这个对应的星座是火象，比如说像狮子，比如说像牡羊，比如说像射手，
对，
节日要有仪式感，
对，因为这个是展现你热情的时候，仪式感其实就是会让就是火象七宫的人，他会觉得自己被
重视了，
对，被重视到啊，然后对方是爱自己的啊，是自己是被激赏的啊，那节日买小礼物送花，然后这些小仪式感对于火象在七宫头的人来讲就很重要。更进一步的话，当然是说当事人他可以去收回自己的投射，他也可以自己做激励自己鼓舞自己的这个动作。那前面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单纯就是假设你知道对方的星盘，你是想要建立在你了解星盘是为了要让双方更感情更升温，你其实真的是可以看他的七宫的需要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集应该要播给另一半听啊，不是播给那个知道自己七宫的人这样他才会知道说原来要这样做，然后另一半才会感到开心。嗯，
对啊，那我们就讲说比如说牡羊座啊，牡羊座他是比较积极的，他是火象星座里面是最有速度感的，就是他是有点像火柴棒，就是速燃然后迅速的灭火，那他也会比较急一点，所以他会吸引到的人可能就是心思单纯，然后可能比较急，可是他带有真诚。那七宫头牡羊座的人啊，他也会很喜欢对方是能解决问题的人，因为就动起来，你说那么多没用，你就直接帮我解决问题。
那如果对方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容易造成冲突？
会啊，比如说他们就会满足对方是水电工模式，比如说灯泡坏了然后那个什么排那个热水器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要行动行动行动，
对，就是
说了马上动说了没有动，或是动了没有解决问题就直接叉叉。
对，所以在家庭里面啊，如果是火星在就我一直讲错，就是如果牡羊座七宫头是牡羊座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对方如果能够帮他修水电，然后其实就是说能够帮忙解决问题啦，因为牡羊
就发射爱心，
对对，行动起来。
但是如果就是牡羊再加上火星怎么办？它是七宫对应到牡羊座，但是又是七宫火星。
嗯，那可能可以去找消防员的那这样不会比较有对应到那个能量
呢？哇，这感觉整个就是风风火火怎么办呢？这个感觉就是好像不马上怎么样的时候，如果它对应到的另一半的特质是比较虔诚的，我不是说这个祈祷的那个虔诚，我是说那个很安静思定而后动的，或者是说动的时候还要问一下意见的，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说星盘里面它是火星牡羊在七宫，然后对方的实际状况是比较静态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真的就会比较那个期，就是还是那个期待啊，期待就是要收回来，那变成你要去引导对方去做一些比较有开心的活动
就不能一直在这里只是期待，就会 keep 心 low 米啊这样子，
对啊，
对方就是永远满足不了我的期待这个 不会是死局吧
不会啦，就是不会单纯火星在七宫就死局啊就是我还是会觉得方法会有，但是我们通常卡住的是自己的情绪，为什么是我改变
为什么我还要收回我的投射，
对啊，
为什么我还要收回我的期待为什么他不能就动起来就好了呢
没错，我觉得很多时候卡在这个地方比较多那我们就继续讲下一个狮子座，那如果是七宫投在狮子座，因为狮子座他会期待对方是有亮点的，说他会期待就是说肯定自己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最好是着迷我某方面的能力，然后给我掌声，那也会所以他会喜欢那一种有领袖魅力的人，那有表演欲的人，那如果这一部分啊没有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能量失衡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对方好像比较跋扈，然后比较当王的那种姿态，然后比较爱做主，比较态度比较强势，所以他有可能就是一开始吸引到这样的人，然后最后变成看到这样子的特质走向极端，成为他自己不喜欢的那个部分，可是其实都回到他带有都是狮子座的那个原型，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自己也成为这样子的部分，你就不用一直期待对方，以至于太过于倾斜，然后对方演的太能量就是如果失衡，你很容易就看到那个星座特质的负面。
那如果说对方刚好就是除了自己很会演啊，也表达得很好，然后也很有领袖力或什么，可是他又非常的尊重另一半的这个，就是也很尊重对方，也很为他着迷，哇，又是神仙眷侣了，是不是？
这样子对，就拍拍手。
掌握权感觉好像还是在另外一半身上啊
对，如果能够遇到就是这样子的另外一半，就会觉得就是当事人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就是演出你星盘的里面的期待啊，七宫的期待，
所以说没有遇到我们就只能自己好好的就是
抱抱自己
对，就是 你做不到的我来这样子，是不是？
或者是说你能够当一个，我觉得觉醒的人一开始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你感觉你是要带着对方成长，一起 去看见，
是
如果你不放弃，然后就是用引导的方式，但是这个当然也会觉得不容易啦，
是
对，一个就是你自己做回自己应该要表现出来的样子，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去引导对方，我们的互动里面存在这样子 的一个特质，一个活动，就是你还是你就自己就会比较满足，
是
好，那我们讲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火象，就是射手座。射手座也是行动家，那他非常的重视体验，就是射手座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很爱到处体验，到处尝鲜，然后爱往外走，所以如果是七宫投是射手座，可能会期待对方一种即兴的互动，比如说这个好吃，然后 你知道这个好吃马上带我去吃，然后这种亲身体验他就会觉得很满足，有被重视到
非常
如果一直期待对方，然后没有让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一部分，这个能量失衡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射手座的对方他一直在演射手给你看，那你也会觉得对方好像不太安定，就是不太爱被限制，然后好像回来就像捡到一样，就是很喜欢自由，那我觉得就是星座的一体两面啊，对方有射手座的品质，可是可能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但是你意思是说如果我的七宫是射手，然后我可能就会对应到一个不太爱回家的射手，你说的是这一个吗？
有可能啊，就是你可能就是你不想要被绑住，其实是你不喜欢被绑住，可是所以你一开始就投射出你期待的对象是给你自由的人，然后那个自由的人他如果正面表现，他就是很即兴，可以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到处去外面走走旅游这些，可是 射手的负面，他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羁的浪子，所以也许他很爱跟朋友很多的活动，那可能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重视家庭的文化或家庭的气氛这样子。
就等于说一开始爱上的特质最后又是最伤害我的。
对啊，我们很容易耶。对啊。嗯，
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火象的部分。
对，火象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火土象的部分。那土象的话其实他就会非常期待对方能够支持他的是有计划，然后或者是说非常务实的提供生活上的资源，比如说好好的日常做日常的安排啊，然后买生活用必需品啊，或者是说不用我讲你就可以认领家务事的这种工作。
你的七宫有没有在土象？有没有？
我的七宫其实有三个，因为其实我刚刚讲的是宫头星座，那如果你因为不会刚好只有一个星座，你的刚好你的比较完整就是双鱼比较，
我就遇到了一只鱼。
对，那我其实我就是真的要现在讲吗？
我不会逼你讲其他的。你的到底有没有土象？
有好烦哦。
做家务事就是爱你的表现，现在有在听节目的话。
对，然后就是处女啊，我的七宫头是狮子，但是里面涵盖了一大片处女，处女是被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有狮子跟处女。
OK，
对，
所以你说这个土象的星座有哪些啊？
金牛、处女跟摩羯这三个。
金牛、处女跟摩羯，
对，
就是你的七宫对应到的就是土象的金牛、处女跟摩羯。
对，就会期待对方帮你做家事。怎么就这样的这个结论？就是会期待对方主动认领家务工作啦，或者是说期待对方是比较能够，因为土象它是一个比较稳定，你是说情感比较没有那么高潮迭起的，所以你会期待对方能提供的情感支持是比较有耐心的，耐心的方式稳稳的接住你，不要跟着你一起去很高昂很高亢然后很低潮这样子。如果要收回自己的投射啊，我觉得我会建议七宫在土象的人啊，他必须要信赖自己，不要逃避任何责任，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给对方承担很多责任是他，也许是他自己很要求自己完美，可是他并没有发现，所以他会期待对方把很多事情都打点好，那要告诉自己说就是慢慢来没有问题，就是用土象的精神就是很按部就班的完成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特别是妈妈的全职妈妈的身份很容易，如果应该是说如果你的七宫头是土象星座，然后你现在 的你现阶段的状况又是全职妈妈，你就很容易把这个土象的那个责任承担放在对方的身上。那我觉得如果要收回这个投资，就是必须要让自己说某个阶段过了，我可能是有办法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因为你就不会把经济这个很生活务实层面就是寄托在对方身上，这个你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部分。那我们的土象里面要讲的例子是金牛座嘛，对不对？那金牛座就是也是承诺就也很务实啊，就是他会期待，因为金牛跟金钱就特别对应到金钱的部分，他会很期待对方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那稳定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先要求一个月不用10万，可是要多少，就是要稳定固定的这个稳定的力量。那金牛的在下一阶他甚至会想要更好的是一个舒适的环境，因为金牛他本身他是很慵懒的，他会想要享受生活美好的一个品质，所以他会期待说对方提供给我稳定之后就是更好的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那如果自己没有成为这个部分的时候当能量失衡，你就开始觉得对方赚的钱太少了，然后或者是说对方很土的精神，你会觉得对方很呆板很僵化，然后生活一成不变，然后好像很无趣，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就是还是自己来嘛，就是你期待的就是自己也可以做到的。
这样听起来好悲伤，就是还是要自己来。对，我们要就是回到自己身上。
对，就是要把投射收回来啊，因为其实 不是另一半有责任要去满足你的所有的期待。
对啊，我觉得检视七宫有时候好大的反思、有时候会进入到要这么严格的对待自己嘛。可是我们在看星盘，其实最终其实就是检视自己，就是很深的检视自己，最后是有疗愈的作用啦。因为你当你没有期待，没有期待最大，
有时候换位思考，就是说你希望别人对你做的，那你对别人做了什么？有的时候换位思考一下。
对啊，
所以你刚刚有讲完吗？
有，
没有期待最大，
等于是说我们放下啦，应该说我们真的放下。但放下里面，我会觉得真的还不容易耶，还真的不容易。你是先忍耐吗？还是真的放下？就是很多的修炼在里面。
先坦诚啦，先坦诚我有这些需求嘛。
对，
最后就是承认说对方做不到嘛。那我们就放下对别人的期待。
对啊。好，那我们的土象就是讲金牛座一个，对，那接着就是讲风象星座的，风象星座有双子、天秤跟水瓶座。好，那这三个，如果你的七宫头在双子、天秤跟水瓶的话，你就会期待对方其实是很尊重你的想法，甚至你希望对方你在遇到一些问题，对方能不能理性的提供我一些思考，然后提问，然后帮助我思考，做心智上的交流。所以要认出你有这样子的，就是对对方有这样的期待，那你要能够去，如果要去收回自己的这个投射，就是你能不能肯定自己，你有你自己的立场，对方也有对方的立场，那你不一定要就是对方完全同意你才是接受你，对，就是那个在观点的上面啊，你还是能够互相尊重彼此，有彼此的立场。那我们的例子里面有双子座嘛，对不对？
对，
就是，
七宫双子，那意思就是也是不能喜欢上笨蛋咯，就是还要比你聪明，然后还要给你建议，然后还要可以跟你心智互相的擦出火花。
对，双子座的话，他会期待就是对方是能展现，可能对自己有展现一个好奇心，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互动里面是有新鲜感的，然后不能无聊的。所以共通兴趣在七宫头双子座人来讲其实很重要，要有共通的兴趣，等于是说你们如果针对一个话题很有趣，能够一直互动一直聊，就像打球一样一来一往的，对方能够接你的球，就是你讲冷笑话对方也能接，然后就是你的观点对方也能回应，或者是说对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这个都会满足双子座七宫头的人他的一种吸引，他就会觉得说对方是一个心中的一个优秀的人选。好，那如果没有收回这个投射呢，就是能量失衡，你可能会觉得对方一开始你喜欢的变成讨厌，有可能就是说一开始喜欢对方的一个好玩幽默感，可是你最后觉得他怎么说了满嘴的爱，有点空泛，然后有点肤浅，甚至有觉得怎么好像一开始觉得好玩的东西变成在他身上变成越来越没有价值，然后开始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其实都是一个双子的两面性嘛。但是你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因为一开始喜欢那个特质，然后最后变成我们讨厌的那个特质，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耶，就是你爱的人其实都没有变啊，变的就是你的心而已啊。
对啊，那这个就是真的我觉得也需要去
觉察自己的一些
觉察，因为星盘就是让我们不断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就是照妖镜吧。
对，其实另一半就是你的照妖镜啊。
没错，
但你事事样样看不爽的时候，你最好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对，那我们的双子，我们风象就是讲双子座，
这个时候听众可能会很气，讲说可恶，为什么没有讲其他的，就只有讲这，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有限。哇塞，觉得好快哦，时间过好快，结果我们才讲了第一题而已耶。
那我们还是要把水象继续把它聊完吗？
一定要啊，因为这就是我的重点了嘛。对不对？水象星座要来啦，
压轴。水象就是巨蟹，然后天蝎跟
双鱼座，
对，那我们的例子会讲到巨蟹跟双鱼。那水象的共通性就是说，他会期待对方哦，是真心感受到我、聆听我、懂我，深度的同理非常的重要。
哇塞，我老公100分！
哇，对，就是能够接纳我水象的等于是隐藏的自己，所以他在外人眼前可能是土象的展现，可是在七宫，你知道水象的对面是土象，所以就像你嘛，你的上升是处女座，所以他你的七宫是双鱼，是土跟水的关系。那可能你在人前是表现比较干练、比较有效率效能的那一面，可是那个隐藏的你在哪里？在双鱼里。所以其实内在的你期待对方接纳你，看到你接纳你在人前虽然有所保留，可是我在你面前可以脆弱，可以流泪，就是你很在意这一部分。
哇，
好，那我们就讲以巨蟹座来讲，还是你要先听双鱼座？
我先听巨蟹，我的先留到最后。
好，七宫头如果是巨蟹座啊，因为巨蟹这个能量啊，带有母性的那个慈爱的部分，所以七宫头巨蟹座的人，他会期待另外一半会有母亲品质的温暖。那可能就是说，也许你会期待另外一半会煮饭给你吃，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或者是说另外一半他很重视家庭的活动，那可能每天固定可能一上桌吃饭，一起共餐，或者是说睡前，因为巨蟹座爱抱抱，或者说睡前来一个拥抱，这个都会是巨蟹在七宫头的人他可以得到被支持被满足的部分。
但我在这个时候很想打个岔，就是说他是很期待啊，然后对方真的会煮啊，煮完就嫌他不会煮，这时候怎么办？
对，这是啰嗦的部分。因为妈妈就是啰嗦啊。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说像母亲般的品质，那母亲其实也是很多的关爱，有时候就给太多了，所以他当初挑选的对象一定是有符合他心中的应该说他期待符合他心中妈妈的那个形象，其实是可能很照顾自己的。
对，
那可是以其实同时也很可能啰嗦的，
对，爱念的，到了碎念唠叨，已经到了 人要产生忧郁的这种。
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去看到他一开始是投射，然后他没有自己演出这个部分，他一直让别人对方演得很极致，对方就啰嗦啦，因为一直给嘛，就那个供需就没有平衡，所以一直给，然后可能就变成你觉得对方爱你，可是就觉得他好碎念啰嗦，就像老妈子一样。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要先感恩，先感谢说哇，对方好会做饭，多少人不会做饭，这个人愿意照顾你，做饭给你吃，偶尔嫌一下你的厨艺太差，那就默默接受一下，不然胆子壮大告诉他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对，那也可能就是会吸引到我情绪比较敏感的人。因为他没有在外在展现这一部分，那个就是情绪敏感是他隐藏的特质，他会透过他找到这样子的人来看到 来表达自己的另外一个层面。
是，
这个是巨蟹在七宫头的部分。
所以他如果要收回投射，他应该要怎么做呢？
他就是一起下厨啊。但是在厨房里面吵架。
对，就每次他要这样做，然后他就会说哎呀，不是这样子弄，这个要那样弄，好，都给你做，然后最后两个就不爽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帮忙洗碗吧，
就打杂一下。
对，就是分工啦，可是会围绕在生活，就是你们家庭里面的，就是还是有一个家庭的气氛里面。好，那我们就讲双鱼咯。
OK， 我全部都是双鱼，我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我好像很大一部分是双鱼。
对，你好像因为你的七宫头很精确的是从双鱼的零度开始，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会零度，所以整块都会是双鱼。双鱼七宫头就是会期待对方有双鱼的特质啊，然后我们就要来了解说双鱼包含什么。可能对方是很包容心的，很接纳你的，然后在你低潮的时候拍拍你说没有关系，不要急，这些是没有关系。那双鱼的能量其实是比较慢调子的生活， 也许会展现比较松散，就是神经没有
发条没上紧，
对对对，发条没有上的很紧，
心经嘎不完，
对，就比较随性生活的感觉，慢调子的人，所以有可能会展现在他有艺术家的气息，然后说或者甚至是他本身真的有艺术的才华才气，然后你会期待对方是能够灵魂能跟你对话的人，这个是很双语层面你的期待。如果展现在负面的部分，也许你会发现哎，对方的一种不在意有时候反而会点燃你的怒火，
对，到底有没有在听讲半天
因为双语就是有时候会
心不在焉，
对，就是比较慵懒，或者说他其实是在逃避，他没有很想要正直击那个问题，他在飘。
你知道我这时候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呢，有一次呢我就跟我老公说，哎，我跟你说这个胖胖箱啊，一个行李箱，哦，真的很漂亮很好看，结果我老公一看就说，哎呦 Acer 出的我才不想买了。就大家不知道过了多久呢，我们要准备买行李箱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讲最近啊这个出的这个行李箱超好看然后我就整个眼球翻了地球一圈想说老娘不是早三个月前就跟你说这个很好看
就没在听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对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双语嘛，有时候会觉得对方你如果你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在意你在意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很生气，对方会觉得说你干嘛那么在意呢，
是，
对，这时候就会跳脚，然后他就会觉得这又没有什么，
是，
那当双语的这个能量如果把它收回来啊，就是我们要去完全的能不能完全的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柔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期待对方柔软是因为自己对自己不够柔软，那就是也可以告诉自己说我们是可以脆弱可以哭的，是没有问题的，不用一定要透过对方来完成这样子的气功的关系。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要坦白一点啦，就是比如说我都会坦白的跟他说，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一直在眼神不知道飘去哪，或者是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没有在听我讲话，你坐下来然后好好听我讲话。
对啊，双语啊会去期待对方能够共感，共感你的情绪，
对，
然后一个感觉觉得好像你可以侦测到对方其实根本没有在听的时候，
对对对，我小孩就会说妈你不要再跟他讲了，他现在没在听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当然不是因为想要赶快过去这个话题然后就赶快休息一下，我想已经这个双语应该已经解释的差不多了齁，然后之前我听到一个那个月老去上直播好有趣哦，他反正就讲说夫妻关系啊姻缘关系不一定是夫妻啦，感情关系有七种类型，那这七种类型可能就是有那种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设定就是这样的，也没有办法更改的。那可能有一种就是你去求来的，那你去求来的呢，可能就是很短暂的相遇，但是呢不会白头偕老。那也有一种呢，就是你有功课要对方来成就你的，因为一个人做不了功课嘛，所以你这个就出现了一个让你必须要一直做功课，做自己的功课的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互相做功课，我跟你都已经有承诺我们这辈子要一起做功课，所以我们彼此都有彼此的课题。那也有一种就是哦，做完彼此的功课成就未来的志业，好，也有这种。那总共七种啦，好，记不太全，但我想要问一下 Madeline 哦，就是在我们这个七宫对应啊，有没有哪一种配哪一种堪称完美
你的意思是说七宫里面的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嘛，就是说比如说七宫什么星，
对，
然后就会比较
或是对应它本身是什么，然后因为我刚刚一直听到神仙眷侣的那一对啦，就是配上月亮，然后我是不知道他的另一半是什么啦，但是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哪一种的对应，比如说我本身假设是上升处女，然后对应双鱼堪称完美，或者是说我本身是上升天蝎，然后配上什么堪称完美，有这种东西吗？
有也没有
啊，端看个人造化啦齁。
因为说一个关系里面我觉得不会只有七宫的互动， 对，你们之间可能会有比如说四宫家，四宫跟家人有关，家人的互动，那也有可能有其他层面的互动。那我不会去单就用七宫就是有什么心来看说它就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呈现。那我觉得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吧，真正的圆满啊，就是你活出那个隐藏的自己，你把它活出来，那个那这部分其实又很个人意愿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的确有些关系里面，比如说土星，你的星盘里面有 土星冥王星在七宫，也许你的功课就是在这里，你会觉得从另外一半里面你学到很多的，你会觉得比较承担比较多事情，或是你觉得比较多的责任，或是比较不轻松，这都有可能。可是这个是你的你的原厂设定嘛，一个行星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的，你怎么去我常常会觉得行星真跟星座永远都是一体两面的，你只要把那个行星的正面价值发挥出来，其实这就是一个圆满。那因为七宫又是特别在关系里去看见隐藏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圆满就是你能够活出隐藏的自己，你发现他就代表你拥有他，你如果能从对方的身上看见，就等于他就存在于你身上，所以就不会依赖把这个期待放在关系里面去呈现。
哇，这一整段要那个 hashtag 然后画荧光笔耶就是说我们其实常常说夫妻宫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一个宫位哦，就是说你也是一个照妖镜啊，你看到的其实就是自己，那你所期待的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你所期待的对方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有的，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有的这个，而一直很希望从对方身上去拿取，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放下这个期待，然后活出隐藏版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耶。
可能就是要有星座老师去驻点那个户政事务所，然后在那个在签同意书之前，然后给出就是对方的七宫是怎么样的需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这个时候我有点想要问一下你那个教练课，我这我也很想报耶，因为你知道你在 我有请大家就是可以去看那个脸书有一个 Madeline 的爱占星，那其实 Madeline 她有开一个社团，你的那个社团叫什么名字？
壮游占星，
壮游占星社群。那前面是写 Madeline 吗？
没有，我后来把它缩短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搜寻，就是壮游占星社群。
哦，那你说你有一个教练课，对不对？你这个教练课其实是想要在这个2024年帮助每一个人活出最闪亮的自己嘛，因为我记得你在这个今年一开头你有个直播，
对，
你就有提到说其实今年的星象啊就是一个宝瓶，什么走到宝瓶，对不起我忘了，
冥王星，
冥王星走到宝瓶，然后你就说其实冥王星走到宝瓶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不是一个竞争的世代，反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发展自己那个很亮眼的那一面，很独特的那一面的一个时代。然后你的这个教练课其实是一个一对一的，
对，
根据你的这个星盘，然后根据你的这个宫位各个不同的面向去帮助你活出你自己。然后我看了你的介绍，我自己其实也很想参加，你要不要就是大概讲到这边突然岔这个但是因为我突然间就觉得我也很想要知道
因为其实我发现今年啊好多人在问转职的问题，怎么样去，因为大家比较会去聚焦在我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怎样的生涯，怎么样的天赋，当然这是我们的星盘，我们的人生的一部分，但其实我会发现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从各个向度，就是说以星盘来讲有十二个宫位，十二个生活领域，你没有去每一个宫位去很细的觉察看见，就是很深度的去看到你的每个宫位的主题的状态，其实就单就你想要去发展你的天赋这件事其实有点太笼统太大了，所以这个教练课我的里面的一个很 很重点的主轴，就是我会是一对一嘛，所以我会以你个人星盘为主，然后带着你从一宫然后看到自己的十二宫，然后就是一周一到两个主题，这是一个比较深度的陪伴课程。那里面会搭配一些比较小任务的练习，因为我也发现之前在上团体课的时候大家听懂，可是回到家其实如果没有人去稍微 push 一下你，然后可以做什么样的练习，其实就懂而已啊，就没有办法，可能会有一些也会起一些疗愈的作用长期下来。但是我会觉得在这个加速的一个觉醒的时代，我们可不可以再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就是去活出自己。那这个活出自己不仅仅是我们的事业的那个成就部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的向度还是会跟其他很多生活层面是环环相扣在一起的。所以我规划这一个一对一的教练课，就是透过十二个宫位的主题，然后一周一到两个，然后陪你看见你这个课题里面，你就是深度的去挖掘自己吧。那我觉得这个达到的目标会因人而异，也许有人就是觉得非常疗愈，有些人就是发现原来没有看到的自己，那这个进而会有机会摆脱你原来的一些习气啊，或是惯性啊，或是你的一些负面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走完一个十二个宫位十二个主题，等于是说让你破除你自己本来没有看到的盲点，然后更接近自己的理想这样子。
所以是十二周的教练课吗？
对，它是十二周的，
所以十二周就等于是三个月耶。
对，三个月，
然后是线上课程吗？
对，线上，
然后每一次一个钟头还是
我会希望抓到90分钟啦，但是
一个半钟头
对，一到一个半
然后等于是上三个月，每个礼拜都上课，每一个礼拜上90分钟的这样的教练课那如果是星座小白也可以
你问得很好，就是因为这个课程啊，我觉得是客制化的，所以其实星座小白，因为应该是我带着你去认识，就像一开始你可能对星盘完全也不太懂嘛，可是我们就聊好多次之后，你发现其实你慢慢的可以接受一些可能星座的语言，那我会调整，有些人他可能本来就对星座有一些接触，那我用的词汇当然就会可能更深入，然后他也看得更深。那星座小白而言其实也没有问题啊，等于是说我透过了诠释跟你的实际上去核对，那我们产生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陪伴的过程，由我去提问或是陪伴你去看见你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先去聊聊看说这样子的方式，还有你目前，我会希望前面有一些对话，那知道说我们彼此适不适合。
哦，对，因为其实有可能你会觉得说你回去吃卡地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是一个承诺，那我会花很多的心力去了解你的生命状态，那我也不希望你是很依赖一个解方的人，
是，
对，那我觉得真的有兴趣，然后我们才会继续去进入到就是我们对再谈到后面。
但其实坦白讲啊，我其实就我自己一个朋友的角度，我觉得如果每个礼拜可以跟你聊90分钟其实是一件很疗愈的事，就是如果每个礼拜有一个这样的时间，感觉很像在做心理咨商，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好像你的苦有人理解，然后你的一些想法呀，有人可以看见，甚至是可以看见你没有看见的自己哦。因为从我们认识以来啊，你已经不知道对我说过多少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大家哈，如果说你想要更深度的认识你自己，然后很希望能够突破现在的瓶颈啊、困境啊，或许你可以先找 Madeline 私讯给他，就到这个 Madeline 爱占星的脸书粉丝页，或者是你到他的社团哦，壮游
占星社群
啊，壮游占星社群，你可以私讯他，然后他可能会花30分钟。跟你对谈一下看看是他有没有收你，因为他也很忙啦他也没有一定要每个人都收啦
也不是这样子啦我们彼此要媒合一下，
对、
就是、
互相认识一下
对
那说不定他就是开启你在2024年一个成功展现你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结尾了我们真的在哇，今天节目真的是录到欲罢不能耶。 那 Madeline 最后有没有还要跟我们说，其实我的问题还有很多没问完，因为你知道夫妻呢真的就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嗯、
那我们就下集再录
好的，那我今天其实也非常谢谢你来我们节目，因为我觉得占星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哦，特别是一般人只知道说哦，我是双鱼座，我是双子座，很少人去研究我的上升，我的宫位，什么我的夫妻宫，我的事业宫，什么等等之类的。可是透过这样的对谈啊，我相信可以让更多人更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在关系当中常常有这种无力感，或者是常常有这种期待而不可得的失望。那或许在今天的节目过后，大家就可以回去想一想，那个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是不是有一些是我的期待太高，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先对对方做的、嗯、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透过认识自己达到一个平衡的关系。要记得今年就是要把力量拿回来嘛，对不对、嗯、今年就是要展现自己的一年，所以呢不要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依赖在别人的身上，然后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力量。
嗯，好
好，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对，就像 Madeline 说的，我们土星进七宫，所以呢接下来还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访谈，包含答案要来三月份跟我们谈金钱的议题。那也欢迎你来写信告诉我你的问题有什么，那他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说。那同时呢，人类图老师 Joyce 呢，他也有答应要来上我们的节目，要来和我们谈这个亲子教养的四种类型，看你是投射者、生产者、显示生产者，还是你是这个反应者、显示者等等哦。那他会来跟我们谈这个亲子教养关系。那如果呢你对这个有相关的你想要提出的问题，也欢迎你写信给我，或者是到我的脸书粉丝页叶谢家的琐碎事留言给我。那么当然如果你对 Madeline 有一些星座的疑问，或者是你对夫妻宫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提到可是你好想知道的，不要客气，请写信来给我，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Changing colors, collecting when they hit the ground. I don't think fall would be quite as pretty if you weren't around. Nights are getting cold, light a fire, won't you hold me dear? Won't you hold me close?Just a hidden trees are glaring at the ground below. Stealing all their leaves, all they're left naked except for some snow. We're building men that soon will melt and be forgotten. But we can't forget these times.Oh, I'll grab my boots and my hands